好，与大家一起分享耶稣所讲一个比喻，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那这比喻是从四节到十五节，但是因为我想要多讲一点，所以你们看周报的话，你会发觉是到二十一节。那我会怎么做？我会把前面稍微很快的讲过去，那主要是要强调后面的这两个题目。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你如果看八章第一节的话，他讲到说他那时开始宣讲好消息，就是神国的福音。他稍微介绍在当时耶稣他已经开始医好一些被恶鬼所附的、被疾病所累的人之后，开始出来传讲福音。那时就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来拥集耶稣，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病得医治啊，或是来听耶稣的教训啊。所以这是大致上的当时的场景。那我想我就先念一下好了，我还是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般解经讲到最好是讲不要超过八节，但是我今天就是破一个例讲从四节要讲到二十一节。大家听我念一下。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挪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就是人听得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了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善良、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第二十一节。对不起哈，第二十一节，第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的，因为人多不得到他眼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好，我想我问一下，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比喻的解释的人举手，有没有？大家都听过哈，所以有些都细节我就不需要讲，我就用问的就好哈。那我们先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比喻？那比喻是不是什么？那比喻是不是像有一些人认为说，比喻就是灵异的一种，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比喻与预言有什么不同啊？结果你们大家都知道伊索寓言嘛，大家听过伊索寓言嘛哈？那我们你如果去看寓言，你去查词典的话，它是说寓的意思就是寄托哈，所以寓言就是语教于言，就是把那个教训寄托在言语当中，就是说寓言一般的它的教导是迁入那个故事的当中哈。所以我举个例哈，我们讲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你们听过这一首寓言吗哈？那这个的教训它是放在这个它整个故事里面，而且你把这故事用在不同场合讲的话的，它的教训都是同样的哈。但是比喻是不太一样，比喻是把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并排一起来做比较。 让人才了解，为的是让人了解他所要传达的意义。所以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但不是讲说他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个属灵的奥秘，不是这样，所以因为他是要把一件事跟一个教训、一个故事放在一起做比较的原意，所以那个讲比喻人的意图，还有讲比喻人的场景，还有比喻所针对的对象都很重要，就会影响到这比喻的解释，我讲这么多你们也许都搞不清楚，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你们听完毕你们都不会忘记，假设我是温家宝总理的经济幕僚，那我代表他出来开那个记者招待会，那记者就问说，这个中国去年那个4兆元那个刺激经济的计划的果效怎么样子呢？那我就说那个4兆元的刺激经济就好像那个撒种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地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有落在好土的。那我讲完毕以后，记者就要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很明显这撒种的是谁？是谁？那政府嘛，那种子是什么？钱嘛，那我就说，那个落在路旁地的，就是说有一些钱到一些地方去，那地方一大堆贪官，每个人来分那个糖蒸肉，所以钱还没发生作用，全部都被贪污掉了，这我不是胡说八道，你知道满清的时候，他那时广州发生一个大水灾，像今年一样，那满清政府突然大发慈悲，说他要赈灾，所以他就拨款50万两银子，要去赈灾，然后出了北京门口的时候，只剩下5万两，还没到广州，出了北京门口剩下5万两，所以这个他我就说这个。有一些地方就你钱过去以后，他们就是贪官就把它全部分掉了，所以这么一点效果没有。那什么叫土浅石头地呢？他说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他们在很偏僻的地方，但是他们拿到钱以后，他想说我要盖一个晒白宫，要比白宫更豪华，所以我就把钱全部拿去盖一个他们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晒白宫，要盖得像白宫一样，就比它更好，然后就把钱花去建筑啊，看起来一时之间地方的经济很繁荣，轰轰烈烈，然后白宫盖了一半，钱用完了就没有了，然后这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因为那个钱没有办法持续，它没有办法维持，然后而且那工程是豆腐渣工程啊，2-3年以后又全部垮掉，所以这个就好像是土浅石头地，一下之间看起来经济很像蓬勃发展，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了哈。那个什么叫好土呢？好土就是说有一些钱拿去做创业投资，这些公司他们投资到那个 4G 的那个无线的网络的相关的公司，那这些公司现在都经营得很好，再过一阵子将来就可以结实百倍，就可以回收，那我讲这个讲得通嘛，是不是？有没有道理？看起来有道理，虽然这不是圣经讲的，但是这样这个和耶稣讲的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我是借用他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来讲这些事情嘛，所以表示说撒种的话，这个东西就和你这个比喻就和你讲的人他的意图啊，还有他的场景，还有他所针对的对象啊有关系。所以你解释一个比喻，一定要最好是先从当事人怎么解释。那如果当事人没解释的话，你怎么办？那你就看那个文脉。为什么那个作者要把这个比喻放在这个位置这是为什么要把后面的拿进来，原因是这样那所以比喻我们知道说，比喻一方面是隐藏的，是不让人家知道，一方面是显露的那听的人就有责任，你听到比喻你不懂的话，你就应该要怎么做呢？他这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如果不明白，就需要到讲这些比喻的人那里寻求答案那我先不解释比喻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耶稣讲比喻跟解释的中间哪一句话是用大声说的？哪一句话？有耳可听的所以表示这句话是不是很重要？那是对谁说的？是对门徒呢，还是？我的圣经我读了半天，你们不是看对谁说了？对众人是不是这样所以表示这句话是耶稣要众人去注意的一句话。 那什么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那这句话我想很单纯哈，就是你，我想做太太都很清楚，有时候你叫先生去打个热水洗个碗哈，叫了半天，他先生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哈，他因为他偶尔什么，他不愿意听嘛，是不是这样？那你们如果有亲儿女儿，亲儿女的小孩子，你也是一样嘛，你每次跟他讲了半天了，要他什么不要上网啊，不要那个玩电动游戏啊，讲了半天，他有没有听到？他没听到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听嘛。那也许有人他是有耳，但是他却呢，他没有兴趣听，他觉得听你这些道理，他没有兴趣，他来耶稣这里拥挤耶稣，主要是为什么呢？为要病得医治，要得什么？要吃饼得饱啊！所以他当时有很多情况哈。所以耶稣在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还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里就很重要，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听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哈。那我们开始来解释这个比喻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我先问几个问题哈。他这里讲说有几个撒种的人，讲说几个撒种的人，大家看圣经怎么都看得这样，有没有讲？没讲啊。要有几种种子，有没有讲？没讲。哎，你这不是，这是什么比喻？圣经怎么写？你圣经上有一个黑字，大字写什么？这是什么比喻？撒种的比喻。那如果撒种的比喻，他怎么不讲那个撒种的怎么撒？有几种种子都没有嘛？那种子是什么呢？神的道。然后有几种土地？有四种哈，有四种，所以这很重要哈。就说这个撒种的人，他撒的是什么呢？神的道。然后他撒的用什么方法撒，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他有神的道，那个种子。那种子的生命力是谁给他的？是我给他的？是撒种人给他的？还是谁给他的？是神给的嘛，哈。所以就表示说，我讲道的很重要，我要讲的要讲神的道哈。那会被发生影响的话，是你们的责任哈。所以我讲的不好也没什么关系哈。若照这样的话，是不是我撒种我就撒，每个人都到我把神的道传给你们，那你们听，那什么样决定他的结果？他说是有几种土地，四种，四种。他说土地是什么呢？人的什么心哈，所以是大家的责任哈，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的不好，那不是我责任，我把神的道讲出去，那你们回去，那你们的责任哈，是不是这样？哈，那有几种结果？四种还两种？其实有两种了哈。对农户来讲，他所关心是什么？有收成和什么？没收成嘛哈。那其他不管你什么理由，都是什么？没收成。所以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收成，啊，没收成。那他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国的奥秘哈。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哈。这是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当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是在怎么样的场景解释的？向谁解释？向门徒。他讲比喻的时候是向谁讲？向群众哈。所以那时耶稣旁边有哪一些人？起码有哪几种人？有一群叫做什么群众，一群叫做什么门徒。那门徒跟群众的区别在哪里？什么叫门徒？我们现在对门徒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有所谓门徒训练嘛，那你如果要做门徒训练的话，你就要来到教会来上课啊，哈。那门徒以前的所谓门徒这个字，其实就是所谓的学徒，中国人的所谓的学徒。那学徒是怎么学习的？是不是说我每天早上去学匠那地方去上课，然后上完课我就回家，哦，是不是这样？我假设我要学习做鞋子，以前的时代人是怎么样？我学习做鞋子，我就怎么样？我就什么？我就住进谁的家？ 鞋匠的家，然后做什么？每天什么？打水、煮饭、洗碗啊。然后我就同时每天看这鞋匠怎么做哦。所以这个耶稣这个门徒是意思就是说愿意学的人哈、哦。所以当时的门徒也是一样，他们来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啊、哦，就是说每天看耶稣怎么生活，耶稣的教导啊、哦，吃住在一起，然后他从耶稣的教导中学到教训。那另外一群叫群众，他们是来拥挤耶稣，为了要什么呢？为了要病得医治，还有呢，吃饼得饱。也许耶稣讲一些道理，他们很有兴趣听啊。他们喜欢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是像有权柄的，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但是他基本上他们学习的意图不大啊。那当然还有一些说像那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来窥探耶稣哈、啊，还有一些妇女来支持耶稣的哈、啊。所以耶稣说。对这些人，就是那些来拥挤的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就用比喻来讲。但是他对门徒却愿意来解释呢？为什么呢？哦，耶稣已经告诉每个人哈、哦，他大声说什么呢？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就应当听，表示说你如果。到耶稣这里听不明白，你就有责任什么呢？就要来追根究底，就要来耶稣这里问得清楚。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光景呢？耶稣他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六章十节，那里形容以色列人那是心里听不进神国的话 的光景。他们形容，他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为什么呢？那你如果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十节、九节、十节，你就发觉他那里用的形容词就是说，他要使这百姓心门只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啊。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相关的经文，你就发觉他那里讲说，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那这句话，路加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才把它引用，所以你我们看路加福音和那个使徒行传是要一起来看，所以很明显，那个路加写这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想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那你如果问说以赛亚那时的百姓的问题是什么呢？先知为什么说他们心门只有耳朵花成眼睛昏迷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从现在的角度，我就问一句，说一个人怎么会心门只有耳朵花成眼睛昏迷呢？那这个话的那个语言哈、哦，是从诗篇一百一十五篇五到六节那里哦来的哈、哦，它是形容偶像哈、哦，他说偶像他们是什么呢？第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照他的要和他一样，还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他在经文描述说，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以后，他们的心就蒙上脂油，会像偶像一样哈，和照他们的一样，还靠他的也要如此哈。他们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信息哈，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一个人，每个人心中如果有他的偶像的话，我不知道他的偶像是什么，也许是他的自我，也许是他对金钱的恋慕，也许是他对地位的追求，或是他对肉体的情欲。当这些偶像占据他的心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什么呢？就会蒙上脂油，他们就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听不进神国的道啊。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来解释这个比喻啊的意思哈、啊、这比喻的意思哦、啊、在我刚刚所讲，他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啊。那为什么我们先讲一下哈、啊、一般人的农户哈、啊，在当时的农夫，他一般耕种，他要撒种以前，他不会随便去撒的哈、哦。 我们印象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印象说这农户他只是随便撒，说刚好是碰上了，也不是这样哈。在以前的时代，那个种子是很贵的哈，所以农户要撒种以前，他一定要先耕耘过啊，先翻过土啊，把那个小石头拿掉，碰到大石头他怎么办？他拿不动，他就只好留在那里啊。然后他荆棘他把它除干净啊，除干净那个，把那个荆棘都除干净，但是除了半天，你还是会剩下一些什么荆棘的什么的根在里面哈。那你一个农地整理好以后哈，那有一些地方呢，因为离人走的地方比较近，有一些人就为了要抄小路，他就会走从你农地走过去嘛哈。啊，然后中国有一句话叫路是什么？人走出来，他走，那个土地走两次变得比较硬，那人家就更喜欢走，所以又更多人走，然后慢慢的走就变得硬哈。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场景来讲的哈。那另外一件事，你如果种过菜，有没有人种过菜？啊，你如果种像这自己培养种子啊，花芽，像番茄，你去吃番茄，买番茄的时候，你去拿一个种子哈，去培植的话，每一颗种子基本上100%会发芽的哈。啊，像我每年种很多番茄都是这样的，都是买一颗番茄拿种子来，然后把它种哈，然后从2月开始在室内发芽哈。然后长到4片叶子才拿出去种，不然的话一种下去马上被官僚吃掉哈、哦。那你就知道从撒种到收成是很快的，还是要很久？我要很久，你种下去2月种下去要等，然后看它长大，现在长得很大了，然后开始就开花，然后就结实哈、哦，就要等很久的时间哈、哦。所以他这里讲的哈、哦，耶稣讲这故事哈、哦，不是讲说一个人到一个布道会。听到一个布道以后，哇，很感动，就决志信主，不是讲这样哈、哦，他是讲说，一个人听了神的道，这个神道在他一生之间所发出的果效哈、哦，是在盖棺论定的时候的结果哈、哦，的结果，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哈、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那我们知道这个他这里的区别，他这里是。讲是讲什么比喻呢？他有没有解释说撒种的是谁？有没有？没有。啊，他有没有解释说撒种用什么方法来撒种？有没有？他有解释种子是什么呢？神的道，然后区别是什么呢？哦，是土地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这个是讲土地的一个比喻哈。是讲这些土地的比喻哈，那这里土地是讲到人的心哈，人的心啊，那人的心哈是怎么样子的心呢？我想我们哈，我们如果去比较哈，去比较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找一群人来哈，大家讲说别人的心有多坏哈啊，当然这个不是很好的聚会哈，但是我假设哈，假设我们大家来分析说人的心有多坏，别人先讲别人哈。那你就讲说哦，我们会讲到说人的心是走邪路的，是被扭曲的，是乖僻的，是虚伪的，是自以为意的，是不清洁的，是瞎眼，是贪心的。然后讲一半一大堆，讲完毕以后，你就发觉哈、哦，这些是讲谁呢？是讲我们自己哈、哦。哦，你可以做一个在 exercise， 你发觉这人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险恶的哈、哦。所以人一定要先怎么了？照管自己的心哈、哦，才有办法哈、哦，结出好的果子来哈。哦，但是哈、哦，在我刚刚讲的时候说，农夫他一般那个在整地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荆棘都整掉，但是会留一点点那个荆棘哈。那碰到大石头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拿掉，因为太重了啊，就太重。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的话，那你就神的道就在你心里就很难发挥任何的果效哈。除非神特别的怜悯哈，把你做一个换心的手术哈，就好像以西结书11:19所说的哈，将来神要把什么心灵放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从他们肉体中把他那个实心除掉，给他一个肉心哈。除非是人的心有神的圣灵的话，不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哈。啊，那我们就来看哈，来看这四种土地哈，这四种土地，我们要时间。不太够哈。那我们当年讲过说，一个土地因为是被人走的话，就会被什么？被践踏，然后就会什么？变得什么？刚硬哈、哦， 同样的一个人，什么叫人走？人走来走去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心如果哈常常哈去被世俗哈在世俗里面翻滚的话，那他的心哈会慢慢的变坏。像我认识一个哈，有一个哈，有姊妹，她的弟兄是不信的哈。那他这个人是那个什么，很骄傲，自以为很聪明的哈，常常以嘲讽的态度看每一件事情。后来哈，他的女儿离家出走，那好不容易回来，那我们去探访他，我们讲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另外一个长老比较客气了，就是说我讲了半天，说为什么他女儿会这样呢？我那时心里哈就一肚子气，我说哈，你女儿就像你一模一样，啊，她会今天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态，啊，就对什么事情哈都是以嘲讽的态度哈，你女儿是完全学你的。我下一句没讲了，我下一句说你今天会有这种情形是你自作自受，不能讲，因为这个太严厉的话哈。人是这样，人如果常常被世俗哈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的话哈，神的道就是给你的话，你也会被什么呢？哦，被践踏，被践踏。所以大家要引以为戒，就是说一个人心会刚硬是因为什么呢？你心里被罪恶被世俗所践踏，所践踏。那第二个，什么叫磐石的地呢？磐石的地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头，你隐藏的，人家看不到。就我们在你来教会看起来也很好，我们都不知道你心里有想什么。那虽然你听到好像你也是回应的很好，但你心里那个隐藏的石头在里面的话，那你到遇到患难或为到做逼迫的时候，你就会怎么就会显露出来哈。那我们看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人哈。就换成今天的讲法，就是在教会里面出入的人哈。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出入，但是他们呢，他们心里也许有一个很大的磐石，我不晓得他磐石是什么，也许是什么呢？也许是他的自我，或是他的野心，或是他的地位，对地位对钱财的贪恋，或是他来教会只是为了从神得一些好处，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不愿意除掉这个磐石的话，你有一天你遇到患难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你就这个磐石就会显露出来，你的神的道就好像发芽了，却没有办法生根结实哈。那第三种是所谓的荆棘地的土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哈，种田都知道说荆棘哈，是自然的，那你种的种子是不自然的哈。怎么讲呢？你那个野草哈，你不给它浇水哈，也不给它撒什么防止多年的药哈，它长得很好哈，啊，它长得很好，它自然的，你不需要做任何，它就长起来。但是你那个种子的话，你要给它浇水，又要给它肥料，又要给它除瓜牛啊什么，种一大堆，它就是长不好啊。我想种菜的人都有这种体验哈，也是一样。你如果心里有一些荆棘，就是那个荆棘的根在你里面的话，就你有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里面的话，那这些东西长会比较快，在你心里会长很快。那你但是你神的道长得比较慢啊，所以自然那些东西会把你什么，把你神的道长出一点的，它就被它挤住哈。说为什么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讲说，他叫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允许这些世界上的事在我们心里生根成长的话，他早晚会挤住神的道，让你神的道无法结实。然后第四种好土，是耶稣怎么形容四种好土啊？我们去如果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33节，还啊，在那里说就是人听到明白的。那在这里是说人听到了，听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那马可福音4章20节是说人听到又领受了。所以我们把这些把它合在一起看的话，就知道说所谓好土就是说人听到明白了， 那明白他要明白他要怎么样，如果他不懂他就要怎么到耶稣那里去寻求答案，而且他领受了，而且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结实，哈，这就是好土。我想时间是一个试金石，哈，时间是一个试金石，这只有时间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神的道在他心里是生根而且能够结实。那什么叫结实呢？我们一般在旧约里面哈和在新约里面讲到结实，一不外乎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品格的哈，就是你的品格方面；一个是你的品性方面，就是你的行为方面。怎么说呢？举例，像加拉太书5:22-23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关乎这个品格的。但你如果看旧约，在以赛亚书5:7那个葡萄园之歌哈里面所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说从神的角度来讲，他看一个他的子民，他是看两方面，看你的本质有没有改变，看你的行为能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就带进了我们下一段，就是我这一堂主要讲的一个东西哈。那我们讲完这个好土这个比喻以后，那开始这个路加把这个灯台的比喻把它放进来哈，放进来，这就牵涉到说我们解释比喻，如果说耶稣就讲比喻人本身没有解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看看就是说这些比喻的文脉是怎么样一回事哈。那你如果看16-17的话，好像18节好像耶稣解释了这比喻，又好像没有解释哈。啊，那你如果去同样的这个点灯放在灯台的比喻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是放在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你如果看那里的文脉，你就知道它主要是讲那个好行为哈。那如果是马太福音6:22的话，是关乎那个心里的光的哈，讲到人属灵的眼睛哈，啊，所以到底这一段是强调那个光，强调人属灵的眼睛，还是强调听呢哈？这完全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比喻是在整个文脉中的一个呢，还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比喻？就路加只是把这三个比喻放在这里做一个像珠玑这样的哈，就是把一些比喻放在一起哈，他没有什么没有想说把它放在一起哈，啊，但是我们仔细看哈，我们刚刚已经讲说，耶稣在讲这些所有东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是大声说的，是哪一句话？我想大家都以后会记住了，因为大声说要你们记住嘛哈，有耳可什么？可听的就应当什么听哈，然后在21他又加了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耶稣回答说，怎么样子神的道而遵行的人，他说什么？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看起来哈，这一整段都是讲什么呢？都是讲听哈。就是怎样听，哈，怎样听，哈，因为讲18说，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还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哈，夺去，哈。很多人听到是用什么？用感性来听，哈。很多人是以充耳不闻，哈，就你听到讲了半天，他就在那边打瞌睡，哈，因为他也许是陪太太来听到了，哈，那不得不听，哈。那这个讲员又没有讲笑话哈，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好听的。那有些人是以世界的观点来听，那有些人只是用理性的来听哈，但有些人是以自我的为中心的来听，但是有一些人是所谓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哈。那我们怎么听，会决定我们将来会有怎么样子的光景哈。这也是登山宝训那个盖房子的比喻所说的哈。然后他这里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哦，那这一句话其实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一面哈，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听，我们是为了要传，所以门徒听了福音以后，他的灯台被点燃了哈，就不能再用器皿盖起来放在床底下，这因为一般人不会这么做，他这样做是浪费那个油嘛，所以他一定要是要照亮别人哈。所以你如果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就是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出去，因为这个是你的灯已经被点燃了哈，这是正面的哈。那如果负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说有人他认为他听了神的道，他也懂了神的道，但是他的行为哈看不出来他有那个基督徒的基督的品格和基督徒的行为的话，那这样虚假的听哈也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哈，隐藏的。所以说很重要，说一个人听得到，他一定要有一点很重要的，他需要愿意是什么呢？愿意去遵行的。所以在下来二十一那个十九二十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这个耶稣他的父亲母亲这个事件的话，耶稣就要强调一件事情，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也许在世的时候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的话，我们不再有这个属血缘的亲属的关系，在神的国的关系我们是类似弟兄姐妹的关系，而且是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那个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才有份于这样的关系哈。我这样说话也许会引一些争论，但是圣经是这么说的哈啊。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做一个复习哈。所以我们听，我们要记住第八节那地方讲，耶稣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需要仔细的听，反复的思想，不明白的时候愿意虚心求教，在当时你可以去问耶稣哈。那你今天的话，你就再回去看圣经哈。而第十八节进一步讲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如果我们不放在心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哈。这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讲哈。那第二个，我们听的时候要真实哈啊。你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就是你听到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成为假冒为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就需要自我省察，说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所听的道当成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吗？哦，所以不要假冒为善。因为你的行为，你如果是真的耶稣的门徒的话，人家可以从你的品性和从你的品格上可以看得出来。好，那第三个，这个好土的听有四个方面哈。啊，那我前面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了，第三个方面是需要说，你听得到愿意能够忍耐着结果子，不管环境如何起变化，你愿意诚实善良的心持守神的道。这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都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神借着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来培养我们的品格，那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来发挥果效哈。这样的话它可以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哈。那第四个，好土的听也是顺从的听，就是说你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的。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在因为在耶稣在当时教训门徒的这个撒种比这个宝贵的教训，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复习。主，恳求你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适合听你道所生长的心，不让这个世俗的一些欲望，不让一些肉体的情欲来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以一个愿意、一个顺服，而且愿意遵行的心来听你的道。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得到你的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将你的道能传给别人，借着不只是借着我们的口传，也借着我们 的行为和我们的品德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将这道传出去。主再次提醒我们，常常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人。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这段宝贵 的时间，也将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个你 的儿女都未来一个礼拜的生活都向你祈求，恳求你保守他们在他们的生在日常每一天的生活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借着这样的事情给他们学习怎么样来更像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